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前面一讲我们讨论了教会法1063条、1064条对于婚姻辅导的规定，同时我们也提到1978年教廷宣道部颁给国内的法令中关于婚姻圣事的规定。法令中说，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教友结婚可以不受教会习于豁免的教会法所定的婚姻限制，也不必守法定的仪式，只要有效地表示同意，如果能有两位证人更好。最后我们也讲了哪些是自然律、神律对婚姻的限制，只要在这些限制之外，按照法令所说的，双方有效地表示同意就可以了。如果有两个证人更好。这个法令有很重大的效果。即使今天国内许多教友不知道这个法令，他们的婚姻还是有效的，还是圣事。
神父，现在国内的情况已经改变不少，不像法令上所说的情况。
不错，这是1978年颁布的法令，现在情况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因此，如果神父可以在某一个地方奉献圣祭了，那么就可以平平安安地为那些已婚的教友送圣体，也不必为他们补行结婚仪式。我们也为那些可以重新回到自己的教区或堂区从事牧灵工作的神父高兴，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神父，罗马教廷的文件是1978年颁布的，在这以前教会对教友结婚的情况如何呢？
这是很好的问题。事实上，类似的法令已经在1949年6月27日发出去了。在那项文件里已经宣布，国内的教友可以不守教会结婚方式，也不受教会法制定的限制约束。而这文件是经过当时仍然在南京的教廷驻华大使黎培里发出的，日期是在1949年2月19日，收信人是中国大陆各教区首长。
神父，这么说，从1949年开始，国内的教友就已经有了这些特权咯？
不错，所以，由1949年开始，大陆的教友就享受1978年教廷宣道部给予中国大陆教会的特权。而1949年距离现在也已经有40多年了。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里，教友子女成婚的肯定很多很多。依照上面引述的两种法令，他们的婚姻都是有效的。具体来说，不必为他们再行婚礼，完全可以放心地给他们送圣体。
神父，从1949年到现在，肯定有教友离了婚，也许不是他们自己愿意的，而是外在的形势所逼。但是按照前面讲的，继承已碎婚姻是不可拆散的，这些离婚的教友怎么办呢？是否也有特权得到宽免呢？
这的确是一个头痛的问题。如果从1949年起结婚的教友离了婚，又再一次结了婚， 这麻烦可就大了。第一次结婚成了真正的夫妻，第二次结婚又算什么呢？我想这许多的问题对于刚刚回到自己堂区的神父来说，的确是一件很难处理的事。现在让我们暂且搁下这个问题，慢慢地进行我们的空中神学的课程吧。再讲几课就会知道在具体的情况中应该怎么办了。现在我请你们回想一条非常重要的法律，就是915条。
受绝法和禁法，在科属或宣判后，以及其他顽固的处于明显的重大罪恶中的人，不准其领圣体。
所以国内的神父应该确切知道哪一位教友是法典915条所说的重大罪人以后，才可以下命令不许这个人领圣体。
神父，具体的在婚姻圣事上，怎么样的人才算是重大罪恶中的人，而不给他送圣体呢？
如果碰到哪一位教友结婚、离婚又再结婚，确定知道他们几次结婚的情况以前，还是让他们领圣体吧。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大陆在这40年当中，真是不容易清楚知道教会法的内容。现在希望能在短时间内澄清一些问题，这也是空中神学的一个目的。希望经过你们把教会在最近30-40年当中在伦理、教会法方面的改变以及新的知识介绍给国内牧灵工作的同道。
神父，我还想清楚一件事，就是您好几次说大陆的教友可以不必遵守教会制定的结婚方式，这是不是说根本不需要神父在场证婚？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不必研究这么复杂的婚姻法了。
如果大陆教会的情况仍然像10几年前一样的话，而且看来也不会有什么改变，那么你说的就很有道理，就是只要注意最重要的事，比方说努力保持信仰，多祈祷，尽可能的参与弥撒、领圣体等，也就够了。而神父只要会奉献弥撒，也就差不多可以说尽了本分。至于学不学伦理神学、教会法，都没有多大的关系。
神父，您是说不可以因为环境的关系而认为不必研究完整的神学和教会法吗？
是的，更何况今天的情况已经和过去不同了，这一点你刚刚也提到过。因此准备禁夺的或者是多年没有研究神学和教会法的神父们，就要努力学习一般正规的神学课程，或者呢，借机会进修一下，这样才能好好的为教会服务。所以，虽然目前在大陆上的神父、教友不必遵守这些法律，但是下面我还是要仔细的讲教会的婚姻法。下面我要讲的是每一位证婚神父首先要弄清楚的事，就是他可以合法的为这对未婚夫妇证婚吗？
神父，为什么要问他可不可以合法的为人证婚呢？
因为谁为某一对夫妇证婚，他就有重大的责任去调查一些有关的事情。
神父，您说证婚的神父有责任调查一些有关的事项，比方说哪些事呢？
我们先听教会法1066条说的，
结婚前应确知无任何事妨碍婚姻有效及合法的举行。
此外，第1114条又说，
证婚人除非依法确知结婚者的自由身份，否则证婚违法。
由此可见，一位神父在为某一对未婚夫妇证婚前，必须按照法典1066和1114条所要求的去做。
神父，是不是每一位神父都可以合法证婚吗？
我们可以说每一位神父都可以有效证婚，但是不是每一位神父都可以合法的证婚。
为什么不是每位神父都可以合法的证婚呢？
因为合法证婚是一种权利。比方说甲地的教友不能随意去乙地请那边的神父证婚，如果可以的话，那么甲地的堂区主任神父就不能牧放自己的羊了。
神父，这么说所谓合不合法，这是堂区划分和教会行政管理的问题。
是的，原则上教会的牧灵管区还是以地区为中心的，一个堂区所包含的教友应该由当地堂区主任管理照顾，堂区上还有教区，教区有主教。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实际会发生的冲突，就是在一般情况下，堂区工作是靠教友的捐献来维持，而在国外，婚礼是教友大量奉献的机会。如果甲地的教友去乙地举行婚礼，当然婚礼的奉献是给乙地了。你看出问题的所在了吧？
神父，看起来一位神父在证婚之前一定要弄清楚自己有没有合法的权利为这对夫妇证婚，否则还可能得罪人。
是啊，弄清楚自己有没有合法的权利。
神父，那么哪一位神父是合法的证婚人呢？
这个问题讲来够长的，事实上也应该讲得很清楚，因为这关系影响不算太小。不过现在我们暂时不讲，下一课我们会详细的讨论。现在继续要讲在大陆上，在证婚人方面究竟有没有特别的规定。
神父，法令上不是说教友结婚不必有神父证婚，婚姻就是有效吗？为什么还要讲合法的证婚人呢？
这是因为1978年那项专为大陆教会而颁布的法令中没有说哪一位神父可以有效的证婚。
神父，为什么没有说呢？
因为就是没有神父证婚，他们的婚姻还是有效的。可是那项法令中却讲到合法的证婚人。
哦，神父，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有些时候或者有些地方，有些教友请神父给他们证婚了，也照前面所讲的，神父证婚后按照国家法律去申请登记等等，而事实上教友在某些情况中能够请到神父证婚，也肯定愿意请神父证婚祝福这对夫妇， 教友大概也根本不知道，没有神父证婚，婚姻仍然是有效的，是盛世。
神父，您是说教友不会想到谁是合法的证婚人，只是想请神父证婚，祝福他们，使他们的婚姻成为有效的，成为盛世吗？
不错。在这种情形下，虽然证婚不是婚姻有效的条件，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可以帮助教友热心，更多祈求天主的降福等，也使教友重视经过神父祝福的婚姻。总而言之，有神父证婚更是依照法律的原有精神举行的，只是因为情况特殊，教会才颁布那项法令。
神父，现在在大陆上谁是合法的证婚人呢？
在1978年颁布的法令上说，神父可以合法的在整个中国为教友证婚。
神父，这就没有地区的限制咯？
不错，一位神父可以在国内任何一个地方为教友证婚。不过话说回来，现在的情况逐渐在改变，许多本堂也有了本堂神父，因此如果甲地已经有了一位神父，那么虽然去甲地给教友证婚是合法的，可以按照人情应该和甲地神父商量好，要合法也要合情，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情理法兼顾。好，到这里我们已经仔细地解释了教廷宣道部在1978年颁布的法令中有关婚姻盛世的特权，同时我们也说，即使有了这些特权，我们还是要好好学习婚姻法。这不但是因为局势